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不过会由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一路读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括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全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但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当存无愧的良心，使那些无赖你们这在基督里面有好品行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那么为行善受苦，总比为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他藉着这灵也曾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用忍等候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不是除去肉体上的污秽，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常存纯洁的良心。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右边，众天使有权势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慈爱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到明白你当中对我们启示的各样的教导，以致我们生命因而得到被陶造被改变，令到我们的生命更加像我们的恩主一样，让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去到荣耀你，去到侍奉你。愿主你看顾着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若果我跟你说话，我今晚会请你吃一个很丰富的大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有各式各样的扒，牛扒、羊扒，有烧排骨、烧鸡翼，很丰富的东西。若这个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对你一会那个午餐有所影响？你会不会吃少一些东西，或者不吃那么多东西？又或者甚至乎不吃晏昼，你都可以预备夜晚黑那一餐，会啊？我讲下啫，都系呢个 example 嚟。我想话一样嘢就系，我哋向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去到出发，去到进发咧？嗰个目标会影响咗我哋今日我哋依家所作嘅一啲决定，所作嘅一啲选择。再举多个例子，若果我同你讲话，我哋去旅行。咁之後，你會去準備呢個旅行，你會執嘢。但係如果我同你講話，喂，我哋去 旅行嗰個目的地咧，就係法國巴黎喺一個城市嗰度，哇！行喺巴黎裏邊行嗰啲百貨公司咁樣。咁你準備嘅嘢，你可能就會準備啲哇好靚嘅衫啊，靚嘅手袋啊，女士們啊，男士們咧就要啊準備荷包，就快冇錢。咁但係若果我同你講話，喂，我同你去旅行，但係我同你去嘅係非洲撒哈拉沙漠或者係南非嗰度睇動物。咁你所預備嘅又唔同啊 ！Instead of 帶個高踭鞋喎，靚衫你會帶對行山鞋或者帶啲可以污糟嘅衫，帶個望遠鏡去到睇動物咁樣。我哋嘅目標，我哋嘅目標影響咗我哋所作嘅呢一啲嘅 decision， 一啲選擇。喺苦難中嘅信徒同樣亦都係一樣咁樣。喺苦難中嘅信徒，彼得同佢哋講出。信徒會去到的那一個目標、那個目的地，而這個目的地、那個信徒要去的那個目標，就成為了這些正在經歷苦難的信徒的一些安慰和鼓勵，甚至乎幫助了他們去到定下他們的心志。我今天看的經文講到的標題就是苦盡甘來，那個金是金色的意思，邦還是不知道誰弄這個東西弄得很厲害，真的弄了一個金色出來。金色的意思是榮耀，為什麼苦盡榮耀就會來？在彼得前書三章十八至二十二節，我們會看看在這裡教了我們一件事，就是對於正在或者將會在苦難當中為神作見證的信徒，由耶穌基督的受苦裏面提供了一些安慰和鼓勵給我們。我們會由三個方面去到看看這種在耶穌基督來的鼓勵和安慰是怎樣。第一方面就是由基督受苦的意義那裡看看給到信徒的安慰或者鼓勵。第二就是在基督受苦的效果那方面看到給信徒的安慰和鼓勵。第三就是在基督受苦的結果裡面給到信徒的鼓勵和安慰。如果你記得我們這幾次看彼得前書，我們一直在看一件事，在彼得前書的八章十二節那裡提到彼得向這班收信人講到這個基督徒的召命，這個召命成為了他們能夠活在一班不信神的世界裡面的一個方向。在上一次講到上一個禮拜十三節至十七節那裡講到怎樣去到帶著這個召命，怎樣去到實行這個召命，怎樣去到 defend 你的 faith， 怎樣去到為你自己所信的作一個見證護教，怎樣去到話到俾人知道點解你會有呢一種嘅盼望？原來呢個盼望就係我哋基督徒嘅信心嘅表現。裏邊亦都提到信徒嘅受苦可能係神嘅心意，要我哋用受苦嚟到為佢作見證。今日嚟到十八節至到二十二節嗰度，彼得用咗耶穌基督作為一個信徒去到受苦，能夠去到受苦作見證的基礎。在彼得前書三章十八至二十二節裏面這個主要的內容，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裏面其實最主要看一件事，就是看到基督耶穌在受苦之後的得勝。基督耶穌在受苦之後的得勝，十八節開始講到耶穌基督的受苦，而在完結這一段經文完結的時候，彼得就將我們帶到去耶穌基督那個得勝那裡。這個耶穌基督的受苦以至他的得勝，成為了在受苦裡面的基督徒的安慰和鼓勵。第一，我們會看耶穌基督受苦的意義是什麼。十八節上半節，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你們的罪死了，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領你們到神面前。在這裡講到我們中文聖經說基督為你們的罪受死， 裡面有一個文本上的不同，那個受死那個字在很多的其他的譯本裡面都是用了受苦那個字來看，甚至乎在環球新譯本裡面或者新漢語譯本都是用受苦來到講這個受死那個字。這個受苦這個字在彼得的前書裡面用了很多次，彼得講到受苦這件事，講到耶穌基督受苦這件事，在二章的二十一節、二十三節、二十四節都有出現。裡面當彼得話到耶穌基督的受苦，其實就是講緊他的受死。由上文下理裡面，我們亦都相信這裡所講的耶穌基督為你們的罪死了，即是新譯本這樣寫。其實那個字應該是可能是很大可能是受苦那個字才是原文的意思，因為如果我們看回之前的文之前那一段落，那個主題是講什麼？是講信徒的受苦，並不是講信徒的受死。之後如果你看四章一節後尾這裡接續著這一段的經文，也是講到基督的受苦，所以我們相信這裡受苦是會適合一些，也都是適合回彼得在這裡所講的主題，信徒受苦，因為耶穌基督都是這樣受苦過。當彼得用耶穌基督的受苦來到作為信徒的安慰和鼓勵的時候，其實不是在說你們去受苦吧，因為基督都這樣受過苦，那你們就一起受苦吧，有個樣子給你看，你可以這樣。彼得不是說怎樣將耶穌基督拿出來說 OK， 你有樣學樣地學他，這麼簡單。如果我們看完之後，我們就會知道就是這樣的。彼得用耶穌基督的受苦作為基督徒受苦的安慰和鼓勵，因為耶穌基督所行的就是他信徒將會行的那條路，而耶穌基督最終去到那個目的地，亦都是信徒將會去到那個目的地。所以當彼得舉出耶穌基督這個例子的時候，彼得是說你們看看，你們將來都會好像耶穌基督那樣，由一個受苦的地步去到一個榮耀的地步。這個由受苦去到榮耀的地步，就是彼得所想鼓勵和安慰這班受苦的信徒所說的話。基督怎樣受苦？基督的受苦最主要講到他來到地上，去到舍命他的受死。在舊約的預言裏面講過很多次，在以賽亞書講到仆人之歌裏面，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的五節，他說他是因為我們的過犯被刺透，八節那裡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十節耶和華喜悅把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的性命作為贖罪祭。耶穌基督自己都講過，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節，他在最後晚餐跟門徒講的時候，他說拿起個餅來，他擘開，他說這個是我的身體，然後拿起一個杯來，說這個是我的血，為立約，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耶穌基督都知道他來到這個地上最主要是要受苦受死，為人的罪擺上。施洗約翰亦都是這樣看耶穌基督，他說看啊，這個是神的羊羔，是為了除去世人的罪，為了除去世人的罪被獻上的羊羔。保羅的教導亦都有很多時候這樣說，在羅馬書五章八節這樣說，他說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基督為我們死，怎樣死法？基督為我們受苦，為我們死，一次過這樣寫。這裡說彼得都說到基督一次過也曾一次過為我為罪而受苦啊，這個一次過受苦，耶穌基督的一次過受苦表明了他那個贖罪的有效性，他不想不斷地重複去到做這件事，只需要一次過做了就已經有這個效果，之後的所有的信徒都在耶穌基督這個一次的受苦裡面得到益處。 基督徒的受苦也都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是一刹那的事情，是不是永远会发生的事情。我 上个礼拜用了一些时间去看这件事，基督徒的受苦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保罗都这样讲到，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这样去到形容基督徒的苦难，他说我们的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是为罪而死，为罪而受苦。我们很清楚这个概念，在新约圣经各样的书信里面都说了很多次。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是因为软弱，肉体的软弱而无力所作不到的，神作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节，基督替我们死。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基督为我们的罪作为赎罪祭，但那个重点不是为我们的罪，这个彼得不是想讲我们的罪是怎样几么大，而是想讲耶稣基督为到罪而受苦的这一样东西。耶稣基督的受苦就是因为罪这个问题而受苦而受死，这个是耶稣基督受苦的他自己的特别之处。他自己的受苦就是要为罪去到舍命，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受苦都有不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样的计划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会用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来到为他作见证。耶稣基督的受苦就是一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受苦的作用。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义人为了一个不义的人的死亡。耶稣基督一个完全无罪完全圣洁的身体为我们这个败坏有罪的人去到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讲到神自己这样说耶稣基督，他说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为认识他而称义。义仆怎样做呢？这个义仆他必背负他们的罪孽。一个完全公义无罪的耶稣基督背负了所有属他的人的罪孽。耶稣基督这样说自己，他说我是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五节那里，他说我为羊舍命。耶稣基督那个受苦原来一路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就是要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这个代赎是成就了我们这个救恩。耶稣基督那个死那个受苦就是他的代赎，就是神那个计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是神的福音？原来神的福音由开始就是这样，就是要耶稣基督受死，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罪的惩罚，一次过一次过胜过所有死亡罪恶，为我们的罪，义的代替不义。你信不信这个信息？你信不信耶稣基督用他自己亲身的受苦来到宣告的这个信息？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 如果你相信这件事的话，耶稣基督就会藉着你的信将你带到去神面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目的，这个耶稣基督受苦的目的不是单单为到受苦而受苦，哇，受苦而受苦好浪漫啊，这样。耶稣基督的受苦是有目的，信徒的受苦也都有目的。耶稣基督的受苦的目的是要领我们所有属祂的人去到神面前。罗马书五章一节二节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藉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条路就是与神和好的这条路，令到我们也凭着信，藉着他可以进入所站的这恩典之中，并且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我们双方所有犹太人又好，其他的外邦人都好，我们双方都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神面前。我们可以直接去到神那里，我们能够 access 到神。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坦然无惧，满有把握进到神面前。耶稣基督给了一条路径，我们带着信徒入到去神的这个家里面。彼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带领着这些信徒去到神面前，其实给了一个新的画像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在前面带领着，信徒在后面跟着。这个就是我们信徒跟随我们的主的脚中的意思。耶稣基督行那条路，我们跟着都行那条路。耶稣基督的受苦为到信徒带来救恩，亦都立下了一个榜样，这个是神的计划，以致我们能够跟从耶稣基督这个脚步去行。信徒就在这里得到安慰和鼓励，在基督的受苦的意义上高，信徒亦都在他们自己的受苦里面有神特意为他们安排的一个意义。基督受苦的效果里面亦都有很多的安慰和鼓励。基督受苦的效果是什么？是一个得胜和拯救的效果。在十八节的后尾尾后那里，彼得这样说，就肉体方面说他曾死去，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里所讲的肉体和灵，其实是讲到基督的人性和神性那方面。基督的人性因为带着原那个人性完全的人，带着所有属他的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了，完完全全的死了，因为要赎罪。但是基督的神性却是因为他自己的神性而继续的存在存活。这个讲到灵和肉体的这个说法，不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身躯和他的灵魂，而是讲到他的人性和神性。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全承担起人的犯罪，他在十字架上高虽然完全的死亡，他的身体和他的灵魂都死亡，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神性，他依然存活着。而依然存活着做什么呢？彼得这样说，他在肉体方面说他曾死去，在灵方面说他复活了。他藉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这一段其实这一接下来的这一段和下一段经文都好比较复杂，有很多的讨论 在学习里面，有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方法去到解释这里。我会用一个最大路我能够明白到的方法跟大家讲。 究竟耶穌基督藉著這個靈去了哪裡？耶穌基督這裡，首先我要明白一件事，如果我們明白那個肉體和靈，即是十八節的尾後那個肉體和靈，是說耶穌基督的人性和神性那個存活的那個模式的話，他藉著這個靈，其實是說耶穌基督在死後復活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情。十九節那個話，他藉著這個靈去到做一件事，去到宣講，去到宣講什麼，去哪裡宣講，這個成為一個問題。宣講每次我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在這裡那個宣講的字是一個希臘文Caruso，是一個宣告的意思。很多時候這個字都跟福音一起宣告福音這樣，那我們可能會誤會到每次這個字出現就是講到傳福音，其實未必一定，因為這個字也有很多時候是這樣單這樣用，而是講跟傳福音是未必一定有關係。甚至乎我們明白一件事，就是在彼得前書，當彼得講到傳福音的時候，他是用另外一個字 Evangelisio 那個字，所以當彼得，如果彼得想講到傳福音這件事，他是會用另一個字，不是用 Caruso 這個字。在彼得前書出現過四次這個傳福音的字，都是用那個 Evangelisio 那個字，即是那個福音那個字，傳福音那個字。所以我們這裡不需要將這個耶穌基督去宣講這件事硬要定作為耶穌基督去到傳福音，如果這樣我們很容易知道究竟在說什麼，他去哪裡向這些靈宣告一些東西，宣告一些什麼。如果我們看這些靈是什麼，我們就會見到一件事，這些靈是一些在監管中的靈，文字的意思就是坐在監的靈。這些坐在監的靈是怎樣？如果我們再看第二十節呢，彼得就這樣講到，他說他們就是挪亞建造方舟的時候，神用忍日子的時候，那些不順從的那些人，那個字我們不要看那個人住，這些靈就是那時候的那些東西。那些靈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在聖經裡面的用字裡面，這個靈那個字是那個 pneumata 那個字，在這裡是一個眾數的字，眾數的 pneumata 很多的靈，這個字每次出現的時候，若果不是帶埋其另外的一個屬格的詞，即是什麼的靈，哪個的靈呢？這個字如果獨立存在的時候，每次都是講一些超自然的存在體，講那些天使，邪惡的天使，或者聖潔的天使，或者聖靈這樣。是講緊一啲靈界靈體靈啊，靈體，唔係講緊人。若果講人嘅時候，一定會講話人嘅靈會有嗰個屬格嘅字喺度。咁呢一度亦都係冇講到。咁所以我哋相信呢一度唔係講緊人，係講緊一啲靈。而嗰啲靈係喺挪亞建造方舟嘅時候嗰啲唔順從嘅靈。究竟挪亞建造方舟的時候那些不順從的靈是在說什麼？如果你看過創世紀，或者你剛才有留意我們讀經的時候，讀出來創世紀六章的時候，就會看到這件事。而在創世紀六章一至四節那裡開始是這樣，創世紀六章一至四節說，天人在地上開始增多生兒育女的時候，神的眾子看見人的女子美麗，就隨意挑選娶作妻子。耶和華說，人既然是屬於肉體，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但他的日子還有120年。在那些日子以後，有巨人，有一些說很厲害的人走出來，神的兒子和女子的結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這些人物。原來這裡神的兒子和人的女子是講緊啲乜嘢呢？有很多，有一些有幾種主要的翻譯的方向，但是我會接受這裡講緊神的兒子，其實是講緊一些敗壞的天使。神的兒子這個字在舊約聖經裡面每一次出現， 你喺無論喺約伯記又好，詩篇又好，神嘅眾子、神嘅眾子、神嘅眾子，每次出現都係講緊呢啲天使，可以係壞嘅天使，可以係好嘅天使，但係都係講緊天使，冇講過人。而喺呢度我見到聖經裏邊講嘅神嘅兒子同埋人嘅女子，其實係對比緊一啲超自然嘅生物同埋一啲人。他们生出来的就是这些的巨人，一些很强大的人，那个有上古英武有名，好像新译本认读好，这些好像很厉害的人，其实那个意思是一些很强大，会很大能力去到crush一些其他人的那些人，就叫这就叫做强大大强人这样。所以环球新译本将这个字译做上古有名的强人，一些很强势的人这样。這些未必是一些好人的，因為那個字，那個強人，那個 Nephilim 那個字，那個字根，有些學者說這個字根就是跌倒的意思，如果是這樣的，這些是一些墮落的人，墮落的巨人，這樣雖然很沒有力。耶穌基督去向這些人宣告什麼？當耶穌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高受死之後，他得到什麼？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高說成了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當耶穌基督在完全承受著人所有屬他的人的罪惡，在十字架上高舍命的時候，他就完成了這個救贖的計劃。他用他自己的死亡復活，去到战胜了罪恶、死亡。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说成了的时候，就是他得胜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断气那一刻，就是他完全打败敌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肉身来看好像是死去，但其实正正是藉着这个好像死亡的状态而宣告他的胜利。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时间去到那些被监管的灵里面，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捆绑了的这些邪灵，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撒旦的计划不能够得逞。耶稣基督宣告的就是这件事，神那个计划藉着耶稣基督的受苦而完成了，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可以看作另一，我们有一个新的解读方式，这个受苦受死不是一个失败，不是一个完结来的，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受苦受死就成为了成就他计划的一些方法。信徒的生命都是这样，在彼得之前，我们上两个礼拜一路看过的就是这样。彼得说，我们生存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敌对神的世界里面，信徒怎样去到见证神？不是信徒不是用这些武力去到打冧那些敌对人，不是用这些暴力或者用其他东西，是用信徒的受苦去为神作见证。受苦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成就了信徒的得救，受苦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亦都会带来，不单止为神作的见证，亦都带来其他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不要浪费了我们所受的苦。第一件事，耶稣基督受苦的个效果就是一个得胜。耶稣基督受苦的效果不单止得胜，不单止胜过死亡，他都将救恩带到来属他的人。在这里讲到说，这里彼得这样讲，他说当时进入方舟，讲到挪亚的时候，他说当时进入方舟藉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但是这个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都拯救你们。彼得这样说，他说 神去到耶稣基督去到做这件事，去到受苦，然后他的宣告他的胜利，亦都好像在挪亚的时期用水来到救了的那些人一样。当时挪亚的时期藉水得救的是讲什么？是讲挪亚一家那八口，八个人坐在方舟在水那里得救。这个讲的藉水得救，不是因为那些水有救赎的功能，而在水那里挪亚这班人被水来到救赎了。这个意思是讲的这个是在那个去得救的那个处境那个地方。挪亚和他的家人是在洪水里面被得救，而这个成为了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信徒的情况。当挪亚和他的家庭在被洪水当中这个情况得救，其实这件事也都是好像遥指向现在今日的信徒里面藉着水来得救。什么意思？当挪亚和他的家庭在水里面被得救的时候，其实水是代表着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里面，所有不服从的，无论人又好灵又好，全部没有了，在洪水里面的审判里面没有了。但是挪亚的一家就在神的审判里面被神救了，在方舟里面。信徒呢？信徒亦都会经过这件事，信徒亦都会在神的审判里面经过神的审判而被基督所救赎。这个在神的审判里面被基督所救赎，就是我们今天所经过的那个洗礼。我们那个洗礼，信徒的洗礼的作用，那个得救的能力都不是在洗礼的那些水那里。信徒的洗礼那个得救的能力是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那里。当信徒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藉着洗礼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罗马书六章里面这样说，我们若在他的死，在基督的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九节，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是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洗礼，在我们的洗里面，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有这个新生命，而因为有这个新生命，我们能够向神许一个诺言，许一个承诺。就好像彼得前书在这里讲话，这个水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我们，不是为了除去我们肉身的污秽，洗是没有用，水是没有用，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向神许愿常存纯洁的良心。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的，就是我们洗礼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改变了重新得救的生命，你洗礼的时候是向着神，向着所有人作一个见证，作一个承诺。你的承诺是什么？认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吧？这件事就是那个承诺。在新约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次的这个这样的 concept。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讲到保罗讲到提摩太的生命，他说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这永生而蒙召的。还有讲话，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承认过美好的信仰。 在很多證人面前承認過美好的信仰，這個是很可能是講到提摩太他洗禮的時候向人承認的這個信仰。使徒行傳八章三十七節有些古抄本有這一節，他那裡就講到腓利和那個太監那個事情。腓利問那個太監，當腓利解釋完以賽亞書裡面所講的裡面聖經的教導給這個太監知道，那個太監就信主。之後他們去到八章三十七節就有這句說話，就是這樣，腓利說若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那個太監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當我們在洗禮的時候，我們作了一個信仰的宣告，我們都作了一個承諾，這個真誠的承諾是對於我們那個轉變了一個重生得救的生命的一個宣言，是基於一個純潔的良心來到出道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是在這一種的洗禮底下被得救。羅馬書六章三節到四節裡面咁寫：難道你們不曉得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與他同葬，為的是要我們過生生命的生活，像基督耶穌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保罗仲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咁样讲，佢话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弟兄姊妹，披戴基督，你记唔记得你受洗嗰阵时，你许过一个咩嘢嘅承诺啊？你记唔记得你受洗嗰阵时，洗帮你洗嗰个牧师问过你嗰啲问题系啲乜嘢啊？你话你自己承认自己嘅罪系咪？你承認耶穌基督是唯一一個能夠由這個罪裡面救你的救主，你也都答應過用你一生的日子去到追隨這個救主，你記不記得你所說過在洗禮的時候的這個承諾？弟兄姊妹，在耶穌基督的受苦的效果里面，不单止他得胜了，他都将救恩带到给我们，我们亲身经历了神的这个救恩。在基督徒的受苦里面，我们都应该带着这个目的去到为神作见证。还有一个方面，在耶稣基督的受苦的结局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基督徒的安慰和鼓励。22节那里彼得这样说，基督已经进到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势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基督去到哪里？已经上去了，复活了，得胜了，他上到天上高，天上高神的宝座隔离，在神的右边。什么叫神的右边？圣经里面经常说到神的右边，神的右边这件事，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神的右边是一个有能力有权柄的代表。当耶稣基督现在在神的右边的时候，表明他有权柄胜过晒地上的一切，无论是众天使有权势有能力的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提到耶稣基督嗰个依家嗰个情况系点样？保罗咁样讲，佢话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右边啊，唔单止系有能力，能够胜过晒一切有能力其他嘅掌权嘅嗰啲人啊，神喺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还在做一件事，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求。如果你有这个在神右边满有能力的基督在为你代求的时候，有些什么事怕？ 希伯来书咁样讲到耶稣基督呢个情况，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像，用自己大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作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咁讲，我们所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众天之上至尊者的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专一注视耶稣，叫我们专一注视耶稣，那就是那位信心的始创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耶稣基督的受苦，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受苦之后的荣耀，耶稣基督在他受苦之后，他得到完全终极的荣耀，坐在神的右边。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单单他自己会做的事。如果我们看清楚圣经里面，圣经讲到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那个生命，信徒那个生命，如果在洗礼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亦都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亦都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个例子不是一个说耶稣都受苦了你都可以受苦那么简单，也说耶稣基督受苦然后会得到荣耀，这个也是将来所有在受苦里面为神见证的信徒会去到的终极的地步。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说，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将要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没法相比的。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同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以前随着肉体的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我们藉着我们的洗，在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将来也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彼得问过耶稣基督这样的问题，彼得说，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跟从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这样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十一至十二节，保罗这样去到鼓励提摩太，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必赐他与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说话。若果我们能够忠心至死，我们能够在荣耀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分享他的荣耀，我们所能够受的苦难只是在今生里面会发生，这个应该是一个短暂的事。就算有几重大的苦难都好，我们都应该能够靠住我们的救主去到得到安慰， 得到鼓勵，因為我們的苦難不是沒有意思，我們的苦難是神的計劃裡面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藉著我們的苦難去到見證祂，將祝福帶到給更多人，讓人明白在神的救恩裡面那一份奇妙是怎樣。如果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想一下，記翻一下，我們將來會去到那個目的地，將來會去到那個目的地，可能會比我們更加容易少少來到在苦難裡面見人，苦盡甘來見到我們救主的日子。我們一起低頭禱告。全能父神，我們實在感謝你賜給我們的話語，幫助我們，幫助我們時常的想起念記住你要帶我們去的那個終極的榮耀的目的地，我們救主耶穌基督在那裡等著我們，讓我們帶著我們的這個盼望成為了我們今天生活的動力，願我們的生命能夠去為神作見證，侍奉你，榮耀你。禱告奉教主耶穌基督的名求。